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反腐斗争续写了新内容，除了拍鹰打老虎，还增加了抓狐狸。官媒新华网日前刊文称，在梳理被查官员的腐败案时，发现老虎身边总有一批狐假虎威之辈，这些人们眼中的二号首长就是首长身边的秘书们，他们伴随老虎借权牟利，危害巨大。文章进一步指出，秘书作为职员并非官员，为什么能够进化到呼风唤雨的程度？狐狸如何带领老虎跌入深渊？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也请分析人士来讨论。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和中国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谈到这个秘书啊，现在周永康的几位大秘基本上都已经落马了，而且对他们的审理正在进行或者即将进行，那么您认为在周永康的案件当中，对他这个几位秘书的处理意味着什么？
现在我也历数了一下，现在好像除了这个周本顺，其他的几位大概一共有六位已经都落马了。那么这个现在我觉得啊，这个抓他的秘书的意义当然就是这个最后形成这个对这个秘书的这个首长的这个包围之势，因为这个秘书往往是他的这个利益勾兑的白手套。所以我刚才讲，我说这个党天下跟家天下的关系，其实周永康这个家天下，小小的家天下，在他自己这个掌握的系统之内的这种发展私人的这种关系网的这种做法，其实是这个附着在现成的党政系统之上，然后这个克隆就可以了，就可以越来越扩大。所以他用秘书，其实我们也看这种特点，就是用了一段，然后派驻到地方或者是留在地方，然后呢掌握权力，然后跟每到一个地方他用了新的，再把这些人留在这个系统里，然后呢一个是这个作为棋子，还有呢就是跟其他的这种首长秘书，就所谓的秘书结帮，结成一种关系网，来充当这个利益勾兑的白手套。所以这种情况就决定了这个秘书肯定是这个解决周永康案的关键人物。所以只要掌握了秘书，基本上就是等于掌控了这个周永康的关系网，这样对于这个围剿大老虎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想可能打这些秘书的意义也就在于此。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说说到这个秘书呢，这个秘书和权力之间他这个互动是怎么样，这个为何得以这么样顺畅的这个进行？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一问，就是说现在中共呢说抓打老虎抓苍蝇，现在再来一个这个捕狐狸，那么是不是存在一个就是说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这么一个嫌疑呢？
这个秘书啊，就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啊，干脏活的人啊，就是领导吧，领导干部吧，一般当上了一个高官了以后，他就开始装模作样啊，讲的话，无论是在这个家里面，在会场上，甚至在私底下的谈话呀，都是装模作样比较多。但是在另一方面呢，他要贪污，他要腐败，他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利益关系啊，那么他就要他秘书去干。所以每一个成功的这个领导人的后面都有一个非常肮脏的这个秘书啊。那么这个秘书他做的事情呢，在中共元老时代，他们扮演了一个勤务员的角色，扮演了一个真正的文明的一个角色啊，真正扮演了一个这个政治指令传递的一个角色啊。那么那个时候，因为元老第一是身体不太好， 第二个是文化程度低，啊，那么他也不懂得这个权力运作，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呢，很多事情呢由秘书去代办。那么到了这个江泽民时期啊，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时候的秘书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第一个是领导人相对来讲比较年轻，那么很多事情呢，他们愿意自己的直接呢到现场去指手画脚。那么秘书在后面就专门扮演干脏活的，就是拉拢这个商家的关系啦，这个企业家的关系啦，原来到后面去走过漫关啦，去串联这个跟各个秘书去串通关系啦。因为高层嘛，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彼此之间不能私下走动太多啊。但是秘书呢没有这个规定，所以秘书又扮演了一个联络员的这么一个角色情报员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进行了这个利益交换的一个直接的角色。所以每一个这个装模作样的领导人后面都有一个肮脏的这个秘书在后面，所以有人说叫二号首长。我觉得二号首长这个有一点太文雅了，太高尚了，实际上就是一个最脏的一个人，就是他的秘书啊，就是所有的乌七八糟的事情其实都是在秘书在进行。所以每一个领导人我们未必能够抓住他的把柄说他完全是贪污的，但是每一个领导人的秘书是觉得是有非常多的把柄被抓住，他们是有贪污腐化行为的。
是，张立凡先生谈到这个秘书呢，我们看到中共实际上这个秘书制度已经形成了几十年了。据我们了解，习近平他本人以前也做过秘书，他做过中央军委副主席耿飚的秘书，其他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秘书除了和平刚才所说的，您所说的白手套做脏事的人以外，成了当高级官员的摇篮。实际上中国现在走的是一条秘书治国的路线，您认为这个体制它的要害它的危害在哪里？
其实就是这一套体制还是一个封建性的体制，就是我们知道历史上就有这个幕府，这些军事大员，这个幕府一开始都是从军队开始，那么后来扩展到这个文官系统，甚至于到清末就变成到清代吧，这个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师爷，其实都是这一类人，就是替这个主公办事儿的人，替主公出坏主意或者办坏事儿的人，就是这么一群人。那么这套制度应该说是传承有之，而且不光中国这样，那日本也是这样，它也是有幕府，这实际上幕府就是一个政府。那么再看呢，就是说中共现在这个体制来讲，中央跟各党政机构的关系，那就像是天子跟诸侯的关系，总舵跟分舵的关系，那首长跟秘书的关系其实就像是这个君主跟内务府，或者堂主跟这个白纸扇，诸侯跟家臣，主公跟幕僚这种关系。当然它也稍有一点不同，比如说你要说君主跟太监的关系，那这个中间没有姓，没有姓这一层的关系，但首长跟秘书的关系就这中间可以有姓，比如也可以用女秘书等等等等。所以看起来其实这套这个权力机制，它的重点就是用私人，用自己的这个还是一个任人唯亲的一个封建制度的这种一种残余。其实这个秘书跟这个首长的关系好像介乎于这个亲人和这个僚属关系之间的这么一种比较特殊的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呢有点像是半个儿子，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关系。这种人呢是他最信任的人，也是可以让他放手去干坏事的人，然后出了事呢是让他顶缸的人。这种我们看比如陈维高这个例子，这是陈维高和李勇，他的秘书李勇的这个关系，这个就是最明显不过的。其实这个坏事可能都是通过李勇来做，然后呢陈维高出事以后李勇去顶罪。那么现在可能有所不同，像周永康这个 他的秘书都已经变成封疆大吏了，那么这个现在要围剿周永康，就反过来需要收拾他的这个秘书帮，这样呢才能找出这个周永康的各种的这个犯下的罪行来。所以这个呢现在就是是一种成长了的关系，而不是原来像陈维高和李勇那种相对单纯的关系。所以现在这套秘书帮的错综复杂还在于各首长之间都是通过秘书来进行这个利益交换，权力权钱的勾兑啊，这个寻租啊，都是通过秘书进行的。所以这套东西它的历史成因非常的传统，也非常的封建啊，这个带有一定的这种这种黑社会的特色。谢谢。
谢谢张先生，总之呢也是非常落伍的。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目前讨论的是中共的狐假虎威的秘书制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
嗯，是您，请讲。
哎，你好。哎，你好，我首先通过电话向张立凡先生问声好，就是他一直是我比较崇拜的人之一。然后接下来我说一下，就是对这个中国体制内这个秘书制度，就是我想说第一点，就是究竟什么样的官员能够配备秘书。就是我们看，就是很多这个有这个省部级的，包括一些科级的，包括你像一些乡镇的镇长、党委书记，这些都有秘书。就是这个秘书制度就是能不能就是细化一点，就是他们究竟就是比如说你处理的事情少的话要不要秘书，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秘书和官员可能就是相当于一个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嘛，就是我们国家有没有这种制度能够就是说对这个秘书的权力适当进行一下削弱，就是说避免出现这种二号首长这种说法。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在制度层面上，就是你官员这个用的秘书能不能就是隔一段时间换一下，就是避免就是出现你像这个一块腐败啊，一块贪腐啊这种事情，这是我的一些看法。然后我能不能请教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
嗯，请讲。
能不能请教张先生一个问题？
嗯，你想现在请教吗？
哎，对，可以吗？
啊，你请讲吧。
就是问一下张先生认为，就是在中国现在的体制下，就是就是什么级别的官员配备秘书才是合适的？
好，谢谢江苏的陈先生。那么实际上据我们的了解呢，在中国只有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才可以配备秘书。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也正好要谈到这个问题。那么刚才陈先生提出的这样一些问题，我想请和平先生回应之前呢，就是我们先讲一个报道，就是说虽然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定的级别的这个官员才能配备，但是在中国这个秘书现象早就泛滥成灾，而且呢中共的官媒已经注意到。我们看到在2005年的这个光明网就刊登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里说呢，这个中国的官员是大大小小全都在配备秘书，其中呢是以四川的绵阳县作为重点，发现呢这个县里的这个小小的官员，他们竟然清理出了90多个不干涉的所谓的这个领导秘书。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说以这个为例的话，全国这个不知道多出来多少的这个大大小小的不应该存在的秘书，那么这样一个秘书泛滥的这个现象呢，是不是会危害到中共的统治？和平，
刚才这位听众提的问题是让张先生提的，不过我先讲一下我对这个什么几年时间要不要把秘书换掉，或者哪一个级别能不能担任秘书，我觉得对这种规章制度和清理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它没有任何价值和作用。因为你整个的体系是一个黑箱作业，你整个的权力来源是有问题，你整个权力的运作是不受监督。你换一个秘书，就像张先生讲的，没问题啊，我一年换一个秘书，那我就把我的秘书放到一个县里面一个市里面去担一个实权的职务，那等于把我的权力体系进一步布置的更庞大。所以
和平先生现在的线路有一点点问题， 我们接下来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您认为？
所以在中共体制的任何性的调整，我不仅仅是秘书要不要调配的问题，我在他的任何的变革和调整，我认为都是没有价值和作用的，只会延缓他这个政权的寿命，只会把他这个政权的花样又会糊弄人一次，似乎有看到一些希望，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次清理真正达到的目的，只会更加变态，只会更加隐蔽，只会更加肮脏。所以这个秘书的谁调配不调配啊？担任几年，或者是让不让哪个级别人担任秘书，我觉得一点讨论的价值都没有。
好，
我觉得还是应该张先生来回答比较好。
好，张先生，请您来回答一下，简短一点，后面还有好几位听众。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说，我觉得这个整个是一个整体上是一个这个体制生了病了，那么这个体制生了病了，你去治他的手指头脚趾头，去治他的指甲，这个都没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秘书问题只是这个寄生在这个体制上的一个毒瘤或者一种病症，他实际上你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整体的体制必须有变革。按现有的体制，那么我觉得这个秘书的问题是无解。即使说你改变这个用秘书的时间或用秘书的级别，都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还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让一些人继续不以秘书的名义，但是担负秘书的工作，然后同样还可以干这些个活，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秘书这个官场上的秘书现象，就像有一位国内异议人士说的，是昌庸所蓄啊，昌庸所蓄。我想说，我为什么非常支持习近平主席打虎的这个反贪的行为？我一直都非常支持。并不是说我想搞这个个人崇拜啊，要搞这个鼓吹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想，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有一个毛病，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小市民，啊，很少缺乏有共鸣。为什么官员有贪污、有腐败呢？有受贿的现象呢？因为有人行贿，是吧？有这个。有人行贿，有会计，有出纳做假账。为什么有官员和这个包二奶养小蜜呢？就是因为有一些老百姓啊，下三滥的老百姓，他要投怀送抱，是不是？
哎，宁夏高先生，您是不是有一点本末倒置了？你把这些下面，你认为贪官是没有罪的，行贿的人是有罪的。你认为去包小姐的人没有罪，是那些投怀送抱的人是有罪的，是这样看吗？
不是，我说，您说是本末倒置，我不认为是本末倒置，我觉得是互为因果的，整个社会风气就是这么坏下来的。但是呢，这个，宝生，如果说是你说我现在是体制是出了问题，我把体制改了，那么这个整个社会风气一时改变，我觉得这恐怕是个漫长的过程。
好的，谢谢高先生。是，您认为是互为因果关系。接下来我们再听一听辽宁的孙先生他的发言。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认为腐败哪都有腐败。秘书是领导必须配备的专职人员，也不能因为某个人领导某个工程就说某个人腐败。要反腐败要手下留情，不能过狠，不能把中国搞乱。好了，不说了。
好嘞，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再请广东的黄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黄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中共啊，他现在搞的什么，又老虎苍蝇，现在又来一个狐狸，以后还会不会来一个乌龟王八呢？所以他这个花样是更新，但是只要这个政治体制不改，他抓狐狸的人本身就是狐狸，抓老虎的人本身就是老虎，没有什么其他的两样。我今天就讲这些。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我们还有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给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各一分半钟的时间，来对刚才几位朋友的发言做一下你们的回应。何先生，
我很同意这个一等说法，就是负因果，就是中国的法治吧，确实只惩罚了这个贪官，没有惩罚这个行贿的人。在很多这个健康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法治国家，行贿的人本身也是要非常严重的一等犯罪行为。比如说你遇到一个警察，警察给你开一个罚单，如果你这个时候给警察几百块钱，那你很快你就犯下了一个很严重的罪行，就是向这个公务员行贿。你向这个司法人员这个行贿的话，你就是干扰这个司法的这个公正、司法的运作。所以在行贿人本身的这个法治的惩罚呀，中国在这方面是很弱的，这方面是应该加强啊。就是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当然，我另外一位就是过来广东的先生，我完全同意。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即使我们都是在白谈。
嗯，好的，接下来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利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张先生。
我注意到就是这个负因果这一点呢，其实也有这个，就是我们常讲说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那么这个最后得病的肯定是鸡蛋，苍蝇大概不生病啊。这个苍蝇除非被抓到被打死，但是一般来讲，如果叮了这个有缝的鸡蛋，这个鸡蛋就完蛋了。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哎，一个是对苍蝇可能这个惩治这个不太重，或者是那个杜绝不了。另外呢，就是你这个体制本身就是一个，这个不对等的体制，就是说一方面是权力过大，权力处于强势，然后行贿那一方呢是有所求。有所求，然后又没有一个这个公平的这个一个法治为主的这么一套体系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公正，那就造成了这个权力的这种一党专政下这种权力的膨胀，那这个才是根本的原因，就是根本原因还是你这个体制有问题，或者你这个蛋有问题。那如果你这个蛋是无缝的蛋，那人家怎么来行贿你都不接受，那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你这个体制不会腐败。现在你们看就是比如说在美国，我们看一位高官可能受贿了十几万美元，然后现在面临大概几十年非常长的这个徒刑，但在中国网民看来那只是小菜一碟，说这样的人在中国那就是清官啊。这个其实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这个我们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是一个党治国家。所以呢，在党治之下，这个无论是贪官被查的贪官和查人的人，这些官员检查他们的官员，其实他们都是一党的，
是的。
所以呢，这个一党的利益就大于了这个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个就本末倒置。
好的，
这种本末倒置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谢谢。
好，对不起，张先生，时间到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梵蒂冈为什么向中共频频伸出橄榄枝，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